强烈的感觉，就是在整个宣召教会历史里面的宣召都是在风雨飘摇的一个环境当中，可是能够继续的开展。刚才我们所看的这段经文十一章十九节到三十节，在整段的经文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宣召虽然是有很多的难处，可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我们整个宣召那个使徒行传里面都看到，一起去传耶稣的话，做见证，很多很多经文都没有间断过。但当我们看19到20节的时候，19节到20节，因为使徒反的事，这个事情很明显的是教会里面一个很大的转折点。因为这个事情，使徒反被杀的过程当中，对教会来说是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震动。我们可以看到，从早期教会历史开始，看到门徒看到耶稣被钉十字架、受死、复活之后，门徒都被圣灵充满，带着能力，在殿里面、在家里面掰饼聚会，然后说得很清楚，信主的人不断的加增，然后福音就开始继续的传出去。我们到处整个使徒行传里面都继续的看到这个福音不断的扩展，他们都是放胆传神的话，然后把神的道传给百姓听，信主的人越发增加，男女都很多，就这样子使徒行传里面不断的开展。可是真正在这个时间，使徒反被人摸黑诬告，被大祭司用假见证活活的把他判死刑，然后弟兄姊妹很多的那个犹太人活活的把使徒反用石头打死，使徒反成为早期教会历史里面的第一个殉道的一个同工。可是从第8章开始，从这一开始，就很有可能第8章成为宣召教会历史里面一个很大的转折点。这一点，从这一天开始，我们看到耶路撒冷的教会遭很大的迫害。我们看到使徒虽然留在耶路撒冷，可是很多很多的门徒都四散在不同的地方。可是圣经就在这个时间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教会，耶路撒冷的教会在这个时候开始用教会来看一些信徒聚集的地方，可是这个教会就马上的开始分散。接下来的经文，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信徒虽然是有很大的迫害，可是他们都走上这个宣召传福音做见证这个使命当中，他们是做出很多生命的抉择。所以我们看到今天我们整个宣召还没有停过，今天的宣召更比以前有很多的压力。虽然有很多地方没有人注意到，可是很多有限资源的、很多没有人去的地方，因为有耶稣这个应许，虽然有很大很大的压力，耶稣所说的压上的芦苇它没有截断。所以从19节开始，我们看到使徒反这个事情，患难的门徒四散了，一直走到腓尼基、塞浦路斯、安提阿。我们可以看到使徒反这个事情是个非常糟糕的事情， 门徒身上，可是他们走到更远的地方，甚至来到今天土耳其跟叙利亚旁边那个安提阿，表示他们去到这个撒玛利亚更北的一些的地方去传福音。可是在整个经文当中没有看到他们如何在那个地方来安顿，他们也没有看到他们在那个地方怎样的去生活，没有好像是说到被掳的时候，很多的犹太人想到耶路撒冷，他们那种的情感，他们想到耶路撒冷就哭了，没有讲这些事情。他们虽然从耶路撒冷看到整个福音那个扩展，耶路撒冷被复兴了，很多人得救了，他们同心合一的掰饼哀咽敬拜主，在以后再没有描写了，反而到今天我们所看到这个经文一直都是说什么，一直去传神的话，为主做见证。西西反的事情虽然是对他们来说有很多很多的影响，很大很大的压力，他们都是在风雨飘摇的日子当中，可是从第八章第四节开始，那些分散的人去什么地方去传福音，然后跟着有很多撒玛利亚的人信主，然后接下来那个亚拉伯的人都信主了，表示说黑人主义的人都开始信主了。讲到第九章的时候，跟奇迹的就是让保罗都归信耶稣了，扫罗压迫犹太人反而成为很多将来宣召的一个很大的一个翻天覆地的一个主掌。第十章讲到外邦人哥林流的信主了，彼得看到一个异象，吃了些不该吃的见证，那个食物快开拓了整个宣召的一个历史，表示说万国都是宣召的地方，万民都成为宣召的对象。今天我们看到十一章的时候，远到塞浦路斯安提阿都有人信主，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一直走到去那个地方，然后我们也看到他们传讲耶稣，做很多福音的事工，表示说他们再不看什么的环境，不担心什么的搅扰，他们不害怕有任何的压迫，也没有说他们在那个地方有什么的生活，终点的就是二十一节里面所说的与他们同在，信而归主的人就很多。与他们同在，这些人他们到底是什么人？很明显的，他们到一个新的地方，因为很多信徒都去不同的地方，被迫的分散在不同的地方，明显的他们去一些非常不熟的环境，一些陌生的地方，可是有主的同在，使到宣召成为一个非常有效的一种的果效。弟兄姐妹，那么今天我们呢？今天我们也是来到一个陌生的地方，我们没错，我们都是在异地里面一群非常有拼搏的一群基督徒，而且是我们是中国的基督徒，就好像欧洲很多的华人，我们有生活，我们有生存，我们有活命，我们有保命，而且我们很希望说我们下一代能够在当地有美好的生活，当然这些都非常重要。弟兄姐妹，然后呢？然后我们又怎么样？然后我们可以做些什么呢？不晓得弟兄姐妹，上帝把你带来北美，来到北美是很有可能我们信主之前我们做这个决定， 我们来到这个地方之前还没有相信上帝，很有可能你当时那个决定与上帝无关。你今天当然可以有很多人生的规划，可是当你接受了主耶稣以后，你的生命来到这个地方，地方可以改变，可是弟兄姐妹，你的身份就没有改变。不是单单我们仍然是一个中国人，可是我们今天已经是信了耶稣的一种的身份。这个身份早期教会他们因为有这个身份，在异地不同的地方承担了一种的使命。可是弟兄姐妹，我们既然是信了耶稣这种身份以后，一起去传讲做见证，有没有可能也是你现在所能够承担的这种使命？我们应当如何？弟兄姐妹，宣教真的不是很难明白。那基文山的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坐在这里也是有他们同样的身份，因为我们有神的同在。当我们在看十九节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二十节有些人去跟犹太人传福音，可是当然也是有一些人他们去跟一些外邦人来传福音。犹太人与外邦人传福音是个非常大的一个突破。过去他们的传统框框里面，犹太人连跟外邦人讲话他们都不愿意，只是因为他们明白了上帝救赎的计划，他们再不是活在过去的框框里面。正如第十八节里面所说的，他们能够看到神把这个福给外邦人，神的心意是让外邦人都得到福音的好处，他们明白了，所以他们愿意打破过去的框框去跟外邦人来传福音。打破框框是很不容易，可是因为他们看到神所看的，对于犹太人来说他们是一个很难的一个决定，可是因为有圣灵的带领，他们看重神的使命，走在神的心意当中。当使徒行传到十五节的时候，他们看到虽然外邦人没有跟他们一样受割礼，可是因为他们看到真正的福音不是因为我过去那种的传统那种的观点，整个的福音是人能够透过主耶稣得到生命。所以犹太人他们愿意打破他们的传统，我们再不要活在我们个人的观点当中。在宣教的历史过程当中，这个是非常重要，我们要突破很多的框框。就像是我们宣道会，我们谈了二十多年，女的不能够做长老，女的不能够做传道，可是我们也是打破这个框框，接纳的姊妹可以当长老，姊妹可以当传道同工。宣教就是这样子一个这样子突破。香港的宣道会是我们很有名的一个差传的中心，可是弟兄姐妹你知道吗，香港过去原来不是一个福音的据点。1887年孙兴博士到香港不是建立教会，因为他是一个差会，他们只是把香港作为国内的一个后援的基地。因为我们宣道会传福音是上位的之名传福音，我们不是把一些的施工建立在已经有基础的施工上面，因此香港成为到国内的一个后援的地方。可是我们知道1949年政治上有很大的改变，那个时候有很多的难民来到香港， 因为这个政治的原因，香港的蔡会他们也准备要撤离，离开香港。可是当时有很多的宣教士，很多蔡会的同工眼巴巴的看到那么多的人难民来到香港，香港政府把这些难民在港岛的放在这个莫心岭，九龙的放在这个调景岭，难民一个山头一个山头，很多很多。虽然蔡会要求离开香港，这个是他们的规矩，可是很多的宣教士看到福音的需要，他们没有按照这个规矩，然后留在香港。在香港那个时候就开始跟难民传福音，而且建立布道所，是很多教会的一个前身，就是布道所。这些本来在中国去宣教的人就很多留在香港，因为他们看重直到传讲福音为主做见证。那这个决定对整个香港一个很大的转折点，因为这群有眼光的宣教士，有意向有使命的宣教士，就开始建立一些教会。如今香港有香港的宣道会差会，展开很多香港的宣道会。今天香港的宣道差会成为一个在整个东南亚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福音的点。弟兄姐妹，这些不是人的计划，单单从人的经验来说，整个香港早期是一根稻草，蔡会要求他们撤退，没有资源，好像是人来说是根本没有办法承担这个那么大的事情。可是信徒做神感动他们的工作，不是看环境，不是应顺一些的 policy 一些的政策，只是离不开我们全福音那种的使命，因为我们本来就是有一种使命感。我们如何写的那么大群的那个还没有得到福音的人呢？他们跑到难民的中间传讲耶稣，为主做见证。教会就这样子有很多的突破。说到这里，我不能够不向列支文山国语宣道会的弟兄姊妹感谢你们，做了一个意想不到的一个突破。对当初韩牧师跟我在东欧有一些施工，也是个短宣的时候认识了在读神学的那个余佳倩姊妹。她在毕业的时候，她看到整个比利时的南边需要有教会，有很多的华人餐馆，有中文学校，可是一个中文教一个中国人的教会都没有。他很希望说能够在那个地方开展一些华人的施工，我们只能够希望能够透过他来建立一个福音的平台。我们很希望说余佳倩姊妹能够成为我们宣道会里面一个同工，可是当我们去准备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抵触了我们宣道会总会的一个宣教的政策。一方面，余佳倩姐妹不是我们加拿大的居民，她也不是我们那个 policy 那个政策里面的一个范围，所以我们好像是在整个比利时的事故当中，我们真的不能够展开，因为我们本地的教会不能够差遣宣教士，这个是我们宣道总会里面一个 policy， 我们自己不能够做我们的宣教。我们知道我们要顺服，可是我们眼巴巴看到整个比利时南边那么多的华人，可是也是我们看到比利时华人有很多的一些意向，我们需要上一代把他们栽培起来， 因为他们在当地能够讲当地的语言，我们好好培养教会，陪伴那些的张不同那些的弟兄姊妹，我们的下一代五年十年十五年二十年以后，我们就可以在不同的地方做跨文化的宣教。在这样一种感动底上，神给我们有智慧，也是给我们有 看见。于是列祭文山谷宣道会就聘请余家谦姊妹做一个实时的传道，然后盼望把比利时撒鲁那个瓦隆区这个地方能够建立一个教会。可是我们只是做我们华人的职堂，我们不是做一些的宣教的工作，我们在那个地方做一个职堂，我们这样子的话就没有跟我们宣道总会一些抵触。我们只是做一个本地教会在海外的一个职堂的一个堂点。在整个过程当中，我十分的心痛你们，一个那么小小的一个国语教会，竟然的可以能够有这种的能力，有这种意向，有这种看见，能够在海外有自己的一个海外的华人的职堂点。这个也坦白来说，对我们华人会来说也是个非常大的突破。我们同样的可以鼓励我们一些的华人的堂点，我们是在海外可以做一些华人的指导，我们可以跟海外一些堂点做一些姊妹堂点的一些联系。虽然我在整个过程当中都是困难重重，可是我看到压上的芦苇没有被截断。比利时好像在一个不可能的情况当中，而且今天有周群生牧师加入我们这个团队，团队架构起来，而且我们今天有比利时的堂点。虽然我们的资源真的很有限，可是当想到列祭文山谷与宣道会，我只能够给你们 like， 给你们赞。为什么我刚才说我们信耶稣以后有一个身份，这种身份不管怎么样，我们接受了耶稣以后，你的生命不管你去什么地方，这个地方不管怎样改变，你的身份永远都没有改变，就是信了耶稣的身份。这个身份原来是我们要表达，我们要做很多的事情。从十九到二十节，他们到了安提阿，他们到了安提阿，他们没有什么的名称，也没有提到什么的使徒，只是这种他们有一种身份，这种身份他们看重这种身份。他们不是什么大人物，也不是彼得、约翰、雅各，只是他们所表达出来的就是不截断继续的去做。十三节谈到，二十二节谈到风声传到耶路撒冷的耳中，然后他们打发巴拉巴到安提阿为止。二十三到二十六节我们看到福音就这样子展开，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他们所传的福音纯真吗？有没有走歪路？这个风声可能是好的还是不好的呢？好像感觉有问题。耶路撒冷这个母会就打发这个巴拉巴去那边看过明白。巴拉巴到安提阿为止，你要看看安提阿的教会到底有没有问题，然后去看完以后回来耶路撒冷做一个报告就好了。任务非常清楚，巴拉巴到了，可是巴拉巴看到安提阿教会的属灵光景，有很多人信主，然后我们看到有一句巴拉巴是好人。好人的定义是什么？他能够被圣灵充满，他大有信心，表示说这个好人的意思乃是说他看到神所看见的， 他按着圣灵给他们的感动做圣灵给他感动的工作，以至于他干脆就留在安提阿。他留在安提阿带领更多的人信主，那这个是何等宝贵。那个巴拉巴在安提阿塑造了整个一个教会的那个宣教的基础，然后他顺着圣灵带领更多人的信主，做了一个很重要的决定，去大树找扫罗。你可以看到去大树找扫罗对巴拉巴来说是一个很大的个挑战。扫罗那个时候是什么？人家的感觉他是迫害犹太人的，追杀基督徒的。然后他去那边，按那个巴拉巴不是单单满足一个行政架构做完一件事就算了，他不是去了安提阿就完事了，他留在那个地方去找人，看到这个安提阿可以做一个宣教的基地，用一年的时间陪伴他们，与扫罗一同来配合更大的跨越。他与保罗就是以前的扫罗开展一个福音的团队，然后一同来为福音来施工。我们可以看到巴拿巴有多大的阻力，可是他挪开人家对扫罗的偏见，他不是看施工的成果，乃是他看重宣教的意义与目的。他用一年的时间，然后就训练门徒，兴起当地的福音施工。门徒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开始。可以看到那个巴拿巴在整个宣教的使命当中，把当地的教会的弟兄姐妹建立起来，让人看到这一群人是基督徒是非常不一样的。基督徒是从安提阿的教会开始，表示是个很大的突破。事工的发展是有目共睹的。接下来他顺着圣灵的带领，透过一些事情，然后开展这个宣教的工作。虽然安提阿教会短短的一年多的时间，成立不久，可是从十三章开始，我们看到他们所侍奉的，正是祷告的时候，圣灵对他们说：“我要分派巴拉巴与扫罗到不同的地方。”从十三章以后的开始，耶路撒冷就非常小的提到。整个耶路撒那个使徒行传的下半段都是提到安提阿教会，安提阿教会，安提阿教会。他们看重圣灵给他们的带领，安提阿教会就是那么弱小的一个教会，神没有把它截断，而且作为一个很重要的日后一个宣教的基地。宣教在安提阿成为一个翻天覆地一个很大的新的一页。弟兄姐妹，千万不要看这个堂会的弱小，我们所看重的是神的同在。很多人都觉得我们过于教会很弱，没有奉献啊。很多的弱小教会都是一个 receiving end， 表示说都是接受人家的好处。可是我为国语教会来平反，过去我从城东2000年城东国语开城东国语宣道会开始，一个那么小的教会可以来到列治文山的祠堂。累积文山没多久，我们就去汪氏祠堂；没多久，我们就去 Lubin Street 开始短宣，然后我们就建立了 整个殉道会在柳滨水第一个殉道会是从我们这边开始的。所以国语的群体我们绝对有这种能力，我们过去神给我们的供应没有缺过，只是因为我知道弟兄姊妹对于教会有归属感，你们看重这个地方是我们属灵的一个聚集的地方，我们是一家人，为了神的缘故有主的同在，我们可以在这个地方能够经历到神很多宝贵的恩典。同样的，我相信比利时的教会也一样，他们绝对不是单单去接受别人的好处。我相信日子一年两年五年十年以后，比利时的教会同样的都可以成为欧洲东欧很多华人祝福的出口。当我们看到有神给我们的能力，当我们知道有神的同在，当他们一代一代这样子栽培下去的时候，我们在海外华人的堂点绝对可以成为下一个好像安提厄这样子的教会能够被复兴。虽然我们整个宣教历史都是风雨飘摇，都是不够资源，可是问题是神没有截断，我们还是可以因为有神的同在，我们看到我们的宣教的使命，因为我们有这个身份，好像那句文山谷宣道会一样，弱小的堂会都会承担那么大，成为欧洲一些教会宣教的一个的祝福。好，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因为你的应许是何等的美好，压上的芦苇你没有截断，虽然过去整个宣教历史都是风雨飘摇，可是我们看到你的恩典反而是非常的丰富，让我们从耶路撒冷一直到今天，我们整个宣教的工作单单因为有你的同在，我们一群信徒确定我们这种的使命，我们可以经历你自己奇妙的作为。过去你的恩典那么丰厚的放在这个地方，我们恳求你继续的眷顾我们，同样的把比利时这个地方成为更多海外华人福音堂点的出口。我们恳求你大能的手托住他们，保守他们，让他们能够更多的经历你自己奇妙的恩典，让比利时萨尔瓦这个地方能够真的大大被你使用。过去你动你的善工，我们知道这个善工没有停止，愿你在比利时这个地方动你奇妙的工作，让我们看到你的工作，愿意把一切的荣耀归给你，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弟兄姊妹，让我们站立，用这首《我在这里》作为我们的回应诗歌。耶和华我的主啊，求你使我放下心中，放下心中所爱。耶和华我的主啊，求你使我打碎心中，心中偶像，直到我在敬拜中献上自己。Cheers! 耶和华我的主啊，求你使我放下心中，放下心中所爱。耶和华我的主啊，求你使我的随心中，心中
抽的进去两次，请。他到了那里，看见神所赐的恩，就欢喜，劝勉众人，立定心志，恒久靠主。使徒行传11:23，他到了那里，看见神所赐的恩，就欢喜，劝勉众人，立定心志，恒久靠主。大家请坐。23节，大家请坐。